个海女，
我是近期疯狂沉迷台湾文学的爱人小岛，
我是上午还在炸丸子的艺人帕达。这一期的选题是小岛说的，那天突然给我看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我说这啥呀，我以为是讲那个就是买东西的，结果他说看似是在讲食物，实则是在讲家人，说的应该没错吧。
他这个名字起的也不算特别的标题党，确实也讲了他和他妈妈以及他家人会经常去吃的一些小吃店呀，会常去买的一些很老牌的商店，
情怀像的东西。主要是一提到吃，咱俩录的时候是大年29嘛，明天就是年三十了。
嗯，
我说早上还在炸丸子，我们家今年说不弄不弄，但是还是你感觉还是准备了好多菜。我今天还挺开心的，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好多小孩还有家人看着都好像笑么呵呵的，大家都默认说啊快过年了。放到这本书里来说，虽然我没有看全书哈，但是我还是觉得老派就体现在可能人们心中的那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关于美食家人。
看之前我以为这本书是一个游记或者旅游指南类型的，之前不是去台湾我们做攻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按照一些出名的景点或者说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制定的这个旅行路线。我在想如果说再去台湾跟着这个作者他写到的那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说不定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上一期刚好是非典型剧评节目，今天就相当于来搞一期非典型书评节目，
这一期我们就专门只聊这一本书。
你是咋接触到这本书的？因为我在搜索的时候我发现它不是新书，22年还23年的书了。
那也算新吧，这才24年刚开始。
哦哦可以可以哦、是是是也算了。
我前一阵儿突然特别想再看台湾文学，特别是台湾女作家。之前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作家叫做李维京，维是维维豆奶的维，京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青，他出的书很少，个位数吧，没有超过10本。前两年的时候因病去世了，我当时把他所有的书都看完了。当时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带了他的一本书在飞机上看，然后在诚品书店发现了他的另外一本书，台版的排版字体不是这样竖着的，然后从右向左看嘛。我又把那本书带回来在回来的飞机上看，因为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没有办法再看到他的作品，可是我又会很怀念那种文字带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就会去搜索说台湾女作家文学作品推荐。当时出来了一个海边的房间，是黄立群的，也非常好看，很推荐给大家。然后另外一本就是这个老派少女购物路线，以为这个只是一个游记，我想着下一次有机会可以跟着他去走一下。结果出乎我意料的是，就像这个书的序言当中写的，红爱珠这本书说是写吃饭，更是写家人，说是写饮食的审美，更是写人生的据点逗点，说是写世道家园风俗之反噬，更是写自己怀亲从而修心养爱的过程。我在读这一本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会被出现的很多场景以及描绘的对待食物的那种情感深深的打动到。
其实你刚才读的那个序摘录出来的一部分是舒国志写的嘛，在搜索的过程当中专门把舒国志写的这一篇推荐的小文读了一下，他们的文笔读起来非常细腻，像那种涓涓细流滋润过你。本身这个作者的文笔我是看的选段嘛，摘录出来的高光片段我就觉得哇怎么能这么会写呀。然后我就看到推荐文写序的这个人应该也是台湾的一个作家，就他的文笔也是那么的细腻，
所以你应该也能理解我为什么会闹台湾文学作品荒，就是他的那种文字真的是会很打动你。像台湾很多作家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李维京和黄立群，他们的文字不是那种很宏大的，或者说即便是那些场景是很轰动或者是有很强烈的情感的张力，但是他的文字你读起来就是觉得像一根发丝一样中间在拉扯突然一下就断了，那样一种很轻微可是又给你后劲儿很大的感觉。
四两拨千斤是吧。
哎呀你这成语用得真好。我这里大概读两句海边的房间当中的文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时间失去弹性与线性， 不必多久，就好像一辈子永远都如此。他的第一篇就叫《海边的房间》，然后最后一篇叫《猫病》。他其实写的是两个很残忍的故事，可是你在前面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残忍，他有很多爱的情感的流露，但是到最后你发现结局是很残酷，可是残酷当中你又不忍心去责备那个伤害他人的人，就是会有这种魔力，人性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不是谁好谁坏，我们去追踪读悬疑小说那种快感，他没有，读完之后让你久久的像那股气都还被那个文字给攥着，没有办法立刻回到现实世界里面。
嗯，虽说我台湾文学看的不多，诶，我想到了一个龙应台，是不是台湾人？他是台湾作家不？
是，
你不是《目送》里面给人的感觉也是那样。我刚刚是想说，让我想到了好多台湾电影，也是你看完你会觉得有一股劲儿被他攥着，就还没有还没缓过来。
是是是，我有的时候通过台湾电影会种草很多闽南语的歌曲，就是它可能是那个电影里面会用到的插曲，比如说像林声祥《大佛 Plus》里面，
嗯，
有一首插曲叫做《面会菜》，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很多剪辑的 UP 主也都会去用这首曲子，听这些闽南语或者说这些曲子的时候，都会把我带回到我原来在台湾那个街头闲逛的那些时刻，很潮湿，黏黏糊糊，但是生活又很平静那样一种感觉。
你说你当时自己在看这书的时候，描绘到了好多台湾美食，看那些会饿不？
我还好哎，
都没有看嘴馋吗？比如说它里面有那个高丽菜卷，你吃过吗？
没有，但是我们打算今年年夜饭做这道菜。
哦，很巧，因为我在想说搜一下那个书评有关的视频，然后我搜啊，搜出来的前面几个有一个是教你做高丽菜卷。
他这本书里面用到了很多，可能还是有一点方言翻译过来的一些食物的名字吧，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卤肉饭，还有像他说的切仔面，我在想是不是车仔面、啊、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当时打出来这个字的时候，我说切仔面，这不应该就是车仔面吗？切仔面可能人家读出来就是切仔面了。
对对对，
有没有闽南的朋友刚好可以我们翻译一下。
然后像你刚才问我会不会饿，你那天不是也问我会不会看吃播吗？我好像不是一个会由视觉的东西引发我嗅觉的这种渴望，
好像每个人他触发开关不太一样，可能你对美食的那个触发开关是你自己主观想吃的，不会说是读一个什么或者看一个视觉像的，它就触发了我此时此刻很饿。
嗯，
你像你当时去台湾，书里面说的那些小吃，你大部分都吃过，还是有一些没尝试过的？
很多我都没有尝试过，因为我跟田老师，比如说来到台湾，一定要吃这个地方特产的小吃或者怎样，我俩就是在走街串巷的时候，看到哪个店觉得还可以，我们就进去了。我记得当时是在台北市区火车站附近，我俩就在那个巷子瞎转，很日式的街道，然后我们寻摸了一圈，旁边有一个，你猜我俩吃了啥？
藕啊煎。
不是，我俩吃了一个川菜。
川菜好家伙，还好你跟我说的不是凉皮肉夹馍之类的。
但是哦，那边的川菜不一样，它很像日式川菜的感觉，就像日本电影
中华料理，
对对，他们所说的中华料理，他们炒出来的川菜做法包括口感，它的那个菜会切得更加细致精巧。
你说的这个好像繁花里面开居酒屋的那个老板娘，后来把店改头换面做了淮食上海菜，你这个就感觉像是海版川菜。
包括你刚才说的什么蚵仔煎，我俩其实都没吃。
我还想说呢，有没有那种你们当时在台湾吃完以后回来特别想还想吃的东西？
刨冰算不？虽然咱们这儿也有那个什么雪冰或者冰沙，但是在台湾吃的真的不一样。咱们这边好像那种冰的口感偏的更多，但是那边它的那种奶的成分可能更多吧，然后吃出来你会觉得更绵，然后你入口之后，哎呀，就化了，然后它特别的醇香。还有一个会很想念那边的一个早餐，是当时在花莲，萝卜糕和蛋饼。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去买的时候，因为就很早嘛，然后还有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在那里等那个老板娘，就他们好像就会很熟悉了，然后在那儿聊天，我就坐在旁边等，我就觉得那个场景也特别美好，它一点也不拥挤也不喧闹，进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种感觉。
我为啥这样问呢？是因为我想到我自己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带伴手礼的时候，我就会带一些吃的。
食物它到底是在传递着什么呢？
如果从旅行的角度上来说，别人没有亲历的去站到那个地方，但是他如果品尝到了你从那里带回来的美食，这种时候我常常是觉得是有温度的，而且是有内容在里面的。就拿西安来说，上一次韩国朋友的家人不是来了吗，然后我们一起去回民街吃饭，彪彪面的碗是很大的碗，然后上面有一圈印的是陕西八大怪，都是些吃的，本来这吃的不怎么金贵，西安碳水之都，馍呀饼呀还有一些面呀，其实这些东西呢就不是说很娇贵的食物。我那天看到那个碗之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吃裤带面的时候，尤其是当你面前是一个外国人，你讲给他，不能说没有那种文化自豪，还是有一些的，就哪怕当成一个故事传递给不知道的人，算是汇聚在这个食物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像每一家哪怕只是一个番茄炒蛋，每一家的做法可能都不一样，那你更别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好像这个食物它的做法是包含了这个人他的个性性格在里面的、
嗯、没错。
前一段时间不是去澳门了嘛，然后澳门那边我吃了一个咖喱牛腩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用那种叫
竹升面，
对，竹升面就是那种细细的弯弯的，
对，
黄黄的，
我超爱吃那个，
是吧，
很筋道有弹性、
嗯、然后我回来西安第一顿我就是吃的我家附近一个小面馆的三合一的辣条子，你看虽然说都是面，但是咱们这边就又粗又长，它的配料可能就是一些油泼辣子，一些土豆块萝卜丁，
嗯，
但我就觉得真美，然后我当时还感慨说、嗯、怎么我的胃口难道已经彻底被北方化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刚来西安就要看到我妈做面，我就很讨厌，因为我在重庆一年吃面的次数可能不超过5次，没想到现在吃到这个我的胃口就会说哎呀对味了对味了，就会很开心。
说到这儿我讲一个有意思的小事，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组有一个女生是江西女生，我们有时候去食堂吃饭啊，就是要个麻食什么的，你知道咱北方就是或者说中原地区就是吃个麻食烩面片这种其实挺多的，就是热热乎乎的，冬天一吃下去你觉得特别舒服、嗯、然后那个女生她就从来都不吃，有一天我们就问她说不爱吃吗，麻食不爱吃吗，然后她说嗯，我觉得麻食有点像猪吃的东西。然后我是因为把这个事儿讲给你了嘛，你说你就是觉得中原地区的食物看起来就是有的好像它的样子没有那么精巧。
嗯嗯，是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很想吃，但是我现在能够 get 到它的美味所在了，
就是看着那种菜主食汤烩在一起的那种东西、
嗯、
你也会觉得不像是人吃的东西、
嗯、是。但是我们川渝其实也会把那个剩菜和那个剩米饭煮在一起，就跟咱们这烩面片一样、
嗯、
我们那儿叫汤汤饭、
嗯、
但我们好像也不会觉得那个像猪食，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个地方文化差异、
嗯、这个可能跟看外面跟看自己的不同。就如果说你在外面吃饭你可能会有一些要求，但如果说放到你自己家厨房就会觉得不一样。
你刚刚说到厨房，然后我想到这个书当中有几个章节它其实就是在讲厨房嘛，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啊。女子有了专属的厨房便是当家做主了，决定吃或不吃什么是自己给自己做主。这个其实我自己在家做饭，我在我这个厨房是我的战场，哪怕我在做一个很拿不出台面拿不出手的东西，但我就自己很享受啊。我小的时候啊其实对厨房的看法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或者说甚至是我已经成人但是我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是非常讨厌进厨房的。我觉得那个是对于女性的枷锁，因为像咱们中国的大多数厨房它都是那种封闭式的嘛，然后夏天呢妈妈会觉得哎呀厨房门开着这个热气进到客厅，客厅就不凉快啦，或者说油烟大的时候她也要把厨房门关上，就觉得那个地方是紧紧的把它给圈住的，
像一个炼狱，只有妈妈在里面受苦、啊、
对对对，真的是会有那样子的感受。以后我一定不要做饭，我不要当那个被圈在厨房里的人。当我真正有了自己的家的时候，我们当时装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厨房那个门打掉。
哦，本来这有门。
是的， 它本身是也是一个封闭式的，然后是一个大的推拉门，然后把那个墙打掉，说我要把它变成开放式的。这样子的话呢，其他家庭成员也能更好的参与到做饭这个环节来。虽然说现在我们在家更多的是田老师做饭，可是我俩一块儿在那儿备菜呀、洗碗收拾的时候，就会觉得并不是某一个人他专属的责任。
这个时候有一个油烟机广告进来多好呀，就我突然发现厨房是开放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们家的抽油烟机一定要好使，不然你说这飘的真的是有时候油烟味儿确实不讨喜。我跟你很不同的点是，其实我很爱做饭的一个人，前提是必须是此时此刻我想做，不能是说别人谁给我说你给我弄个啥，那对不起做不到。但是就是我今天就是想去做一个菜，我觉得它如果我做成了，我的就是成就感、内心满足感，反正这些东西就很多。我就发现我爸跟我是一样的，因为我从小在家，我们家我爸做饭，像那种炼狱式的厨房从来都是我爸在里面。夏天的时候他怕热，但是他还在里面炒菜，然后他从那外面一进来就感觉他浑身大汗，你感觉他像是刚洗完澡一样。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爸跟我这一点有点像，他其实有点享受这个做饭的过程。我自己在备菜或者弄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爸会进来帮我，他说我给你煎给你弄，我说你别动，你放在这儿，你这个你留给我，你不要打破我的乐趣，你给我做了我做啥，就是有一种他其实他也想做一下。我只要觉得这个菜是我一手给他准备出来然后做出来，然后我在锅边快出锅的时候我尝一下，我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我那个心里我就特高兴。而且我不喜欢别人等我吃饭，就是我做完以后我拿出去就赶紧吃，我就看着大家吃我就很开心。
是这样啊。哎，我喜欢别人等我吃饭，我觉得你必须要跟我一块儿吃、
你
要先吃了我就觉得哼，你我在这儿还这么忙这么辛苦呢，你就直接自己开吃了。
可能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他们放那儿放凉了，会觉得这个菜明明十分钟之前吃它是最佳状态，但是现在十分钟之后吃它已经没有那味儿了。
你更在乎食物的味道，
或者是说我更在乎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我一定要在最佳的时刻绽放在别人面前。
但是我特别懂你刚才所说的，一定是我自己想做的时候做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才是愉悦的。因为我很讨厌那个油烟味，像一般炒的这种大菜呀都是田老师来做，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做一点所谓一人食、也不会觉得那个时候是对我的枷锁，反而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特别自给自足。我记得这个书里面有一个选段还提到了喂饱自己照顾他人。你就像我当时自己在外面住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房子是一个开间，只有一面窗户，而且没有独立的厨房，所以相当于说我每次做饭的时候我是把窗户开开站在窗底下然后炒菜。但是就算是这样我每次还是觉得很开心，不只是喂饱我自己的过程，我也是觉得是我好好生活的一个见证。
但是我很奇怪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也租过房嘛，然后那个时候是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合租的一个两室一厅，但其实她都不做饭，相当于厨房是我一个人在用的。但我在那儿啊，最开始有一两次做过，后来就没有再做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家，然后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在那里非常安心放心的呈现当家做主的那个状态。我经常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暴食一些零食呀或者什么的。不知道你对于租房会有那种归属感吗？
归属感可能谈不上，但是绝对不会应付差事。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不跟别人合租，肯定也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方便。包括你知道我们公寓它楼下是有公共厨房的，我都从来没用过。在这一段时间我爸不是一直都很操心，他总觉得我是不是就是离开家以后吃不上饭，天天只能就啃干馍之类的，或者是怕我就不吃了，就是因为他老这样问我。然后我现在保留了一个习惯，就我每次吃饭或者说我一个人在家，我之前在外面我做出来的饭我先拍张照片，我给你说先给你看一下多香啊，刚出锅有多香，证明一下我真的有在好好吃饭。但是如果他问我，我就有证据给他发过去，如果他不问我也不会主动给他发
啊。因为像我婆婆也总是会担心他不在不给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俩就会应付
着吃，
是，然后我们也每次把自己的美食拍个照片给他。
刚才说到一个人吃饭嘛，我又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知道有一个餐厅是一人食烤肉，比如说一人吃碗面或者是吃个什么快餐，一个人吃很正常，经常也能见到那种桌子就是靠墙贴一窄溜， 那种桌子就是挨人福音。虽然我是 E 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不想看见别人，也不想跟别人拼桌，不想看到外面的风景，就想坐到一个角落。就我那天刷到的是一人食烤肉啊，而且只要好像50块钱以下就搞定了。当你说一个人他也不想跟朋友吃，他想吃一顿烤肉的话，他怎么办？就是那种韩式烤肉，不是那种咱们西北那个穿签子的穿签子的烤肉啊。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炙烤的炉，然后给你一个份小小的肉，然后还有一份什么小拉面啊，你就觉得好美呀，就看起来像是给猫在吃饭一样，就是一小碗一小碗一小碗，但是什么都有。
我觉得有一些食物就是要人多吃着才香。
火锅，回转火锅，你吃过那种没？你见过？
没有。
商场底下有那个，
我见过，
一圈人围成一圈，然后那个火锅就这样转。
就像这本书里面他写到过年吃饭的一些场景，咱们现在不是也要过年了吗？很多时候他那种场景所为食物增添的风味，觉得甚至是要大过食物本身的。就像夏天有的时候咱们不是就爱叫上朋友一块儿去吃个夜市，吃个烤肉，对吧？你说你自己一个人虽然也能吃，但是好像我更多的和朋友在一块儿，主要就是和他们谝，就是聊天啊，可能真正吃的那个烤肉也没几串，但可能就会吃上个两三个小时，就觉得很开心。
可能我说的这种情况是特别饿嘴特别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他就想解馋他这个时候如果在攒局的话，可能他那个饿劲儿已经过了，或者他快饿得不行了。
再讲回这个书本身啊，这个书不是叫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嘛？其实这个老派少女她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她妈妈。她书中有一段写的是，我认识我妈的时候后，她早已是妈妈了，因此关于她的少女时代，需透过描述和少数相片拼凑，模糊地知道，在她尚未被生活、劳务及财务重担磨蚀成一个疲惫的中年妇人之前，她就是个珠玉般亮晶晶的聪明少女。然后我看到这一段，其实我眼前也浮现了我原来看到过我妈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可能也是20出头。我妈妈一直就是长着娃娃脸，是一个很圆的脸，但是年轻的时候她脸上的那个胶原蛋白你会觉得更加的饱满。现在虽然也是圆圆的脸，可是皮肤黄了很多，不再是原来那种很白皙透红的肤色了。包括当时她那个照片里面青春洋溢的样子，就会觉得哦，她也是那样一个亮晶晶的很闪亮的少女呀。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网上他们网友会晒出爸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嘛？时光荏苒呀，我不是年底的时候把我的照片都洗出来了吗？我在装照片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照片里面年轻的我，我就会在想，以后如果我有小孩了，他在看这些相片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跟我发出同样的感慨，说哦，我妈原来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害怕我洗出来以后我孩子说啊、哦，我妈以前 P 图怎么 P 的这么狠呀但其实你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一段，我觉得可以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其实妈妈们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依然还是很开心。我看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确实是谁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闪亮的聪明少女，但是她现在这个样子呢，你问他后悔吗？他肯定不后悔，甚至我觉得他如果没有这些，他又会是什么样呢？谁也说不上来。这一切就是如果把他当成生活的馈赠，不会有那么多惋惜在里面。
对对对，我又想到书里另外一句，他说，我这辈人强调自我实现，实现什么不确定，自我则永远不够多。我妈则相反，就是我们父母他们那一辈去做的很多事情，好像看似是随着大流，或者说为生活所迫，就那样被时代的浪潮推着往前走的，放在自己身上觉得说啊，这不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还没有自我实现。他们虽然没有去想那么多，那样走过来了之后，你再让他回看他的生活，他也不一定会后悔。好像我也不用感到多么的惋惜，觉得说啊，他没有真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没有自我实现。
我现在更多的是认为是这样的，包括上一期咱们也聊到，人做选择的时候他永远都觉得自己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昨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说，那爸妈叫来聊两句吧，只要是聊吃的就没有聊不下去的时候。 这个话题永远是队友的聊的。我说你有没有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最解馋的。我说如果像我的话，我说你是知道的，螺蛳粉、烤苕皮、芝麻酱、涮菜超爱吃，就特别解馋的东西。还问了小时候你吃起来你觉得记忆深刻，但后来你咋吃都觉得没那味儿。然后他就说到了是他妈妈做的，就是我姥姥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拌汤这个东西
啊。要不给大家描述一下，可能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食物。
面粉然后拌成小面团，然后下到开水里面，然后完了你再打个鸡蛋花，然后就变成一个面汤，面疙瘩汤应该是这样。
嗯，
他可能最大众的叫法应该是这个。那他说他最喜欢吃那个，尤其是他生病的时候，姥姥会给他再切点姜放进去，然后或者说有的时候切点西红柿进去，它会有一点酸酸的，然后或者放一点醋，然后人不是生病了没什么胃口吗，然后你就吃那个，你会觉得啊、哦、又暖和又还能有点味儿。然后他想了半天还跟我说寿司也爱吃，我说你这是咋了，寿司跟你有啥关系？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因为蘸那个酱料，我说那不就是酱油和芥末吗？我妈说对，应该是芥末。我说那你就是爱吃芥末呗。我妈说好像是啊，因为他也爱吃河洛，凉条河洛里面也有那个芥末、
啊、对对对。你要不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河洛？
河洛应该是什么荞麦面是吧，应该是荞麦褐色的一个，它有别的名字吗？
好像没有，就是那个他用那种做面条的机器，就那个面团然后压出来就是成细面条状。
对，有点像那个韩国那个冷面里面那个荞麦面。
对对对。
然后想了半天说红烧排骨，然后说羊蝎子也爱吃。我说那不还是排骨吗？
你妈这联想越来越多了，从最开始的疙瘩汤现在都联想到羊蝎子了。
然后我说你这人生好解决，喜欢的就三样，主食面疙瘩汤，菜品排骨，小料芥末，好，这三样他的人生齐全了。他爱喝拌汤这个事情我应该是预料到了，因为我不是还问他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些是你记忆当中的味道但是后来吃不上了。他就说虽然拌汤还是那么个东西，如此简单的东西，但是好像后来每次自己做都跟姥姥做的那个味儿不太一样。
嗯，是，我不是也去问我妈了吗？然后我妈她说她特别想吃的是小的时候的水果汤，她的描述我觉得应该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彩色的水果汤，
亮晶晶纸那个。
对对对。但是他觉得现在吃的水果糖都没有那个味儿，可能就是在于他们那个年代当下他很难吃到糖，所以当他吃到一个水果糖的时候他觉得特别的美味，但是现在他再去吃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嗯，可能他每次一吃到那个糖，他一回想起那个场景，他就觉得那个是珍惜的味道，那个是高光的时刻。
然后我妈还说她生病的时候特别想吃的是水果，但这个在我问她之前我是从来不知道的。像我小的时候我生病了，我妈就会特别顺着我的心意，我想吃什么给我买什么。我就记得我小学有一次发烧，然后我吃不下饭，我妈就问我想吃什么呀，我说我想吃虎皮蛋糕卷，我妈就立刻出去买了。买回来之后我觉得哎呀好幸福呀，生病真好。但是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在他生病的时候去照顾过他，不是说视而不见，只是说没有像他那么细心的去照料我那样子去对待他。所以当我再去问到他给我的答案是很平常的一个水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像我现在不是结婚了嘛，有的时候一周回家一次，我也不知道该给我妈拿一些什么。我会发现哦，我对于她的很多事情真的是知之甚少。
如果生活没有答案的话，你就再等一等，可能等一等就知道了。你刚才在讲妈妈生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妈可能有个哪儿疼呀，哪儿不舒服呀，或者是我们一起做一个什么事儿，我还能继续做，但是她就说哎，妈累了做不了了。我在那个时候我会跟我妈说，我说你别装了，就别演了，就是加油你可以的。
你怎么感觉像你妈的老板在那 PUA 他。
对，我就会给他说，我说这没啥强度呀，可以做呀，你再试一下可以的。我就会说他你没有用心，你是不想弄，可能当时他体力跟不上，当时的我是看不见这些东西的，直到可能我自己上班几年以后 我真的发现有的时候人那个累啊，是你这一天下来你可能真没干个啥事儿，但是你确实人也感觉被掏空了、嗯、原来那种感觉是真的。而且我还是一个这个无儿无女不需要照顾谁哈、嗯、那我妈当时可是有家庭了，还得照顾家里面，还得照顾我。所以我后来有一回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呀，以前我还跟你说，我说你这头疼脑热的，腰酸背疼的，别装了，别演了。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那样说话有多么的
想个狠点的词儿来说自己，
就我才发现自己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不过你生病的时候吃虎皮蛋糕卷，这个我确实没想到。那个东西它吃进去生病的时候它不噎吗？
不噎呀，它特别是只爱吃外面那层虎皮，因为像虎皮蛋糕卷它不是里面是那种蛋糕的芯儿嘛，然后虎皮只有外面那一层，然后我每次把那个虎皮那圈吃完之后，我里头那个我就不爱吃了。
天呀，我小时候咋不认识你嘞？等你生病的时候，我就坐到你旁边等着，等你把虎皮吃完，你把蛋糕给我，我吃。
哦，你爱吃那些儿。哎，那你生病的时候，小时候最想吃什么呀？
没有吃的像你这么好了。又要提起来这个前面说了好多遍的拌汤这个东西了。你别说，这个看起来像白米饭一样的食物，确实是在我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好像那么给人一丝温暖的东西，就是它。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言传一代，实传两代。妈妈的妈妈讲给她的话，她听到了，但是她不一定会跟我说，可能跟时代的变迁有关。但是可能妈妈的妈妈做出来的菜，这个家族传承下的东西，通过某一道菜肴去一直传承下去。这句话放到我们家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一碗拌汤，姥姥做给我妈，然后我生病的时候，我妈又做给我，也是把姜切成很小的末，跟这个拌汤打在一起。如果你要是吃甜的的话，你就再放一勺糖。然后如果你要是想吃咸的，也是你稍微倒一点醋在里面。而且我妈会把那个小白菜然后切切切切成很碎很碎的白菜末，凉调一下，放一点香油，因为都是很碎嘛，就好消化，然后人吃进去很舒服。
你说到那一句言传一代实传两代嘛，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一定要跟我妈去学一些我特别爱吃的菜。因为像我妈她是一个特别会做饭的人，之前也讲到她在广州打工的时候，后来不是自己还开了餐馆吗？我现在和田老师每周一块回我家的时候，我俩都会提前点菜，我妈就会问你们明天回来想吃什么呀，我们必点的有蒜香回锅肉、滑肉，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川渝的一道菜，还有我特别爱吃我妈做的香辣虾，田老师特别爱吃我妈做的梅菜扣肉。我在想如果真的等哪一天她不在了，我再想吃的时候我该去找谁呢、
嗯、
对吧？
可能就像我妈说的，哪怕是一碗面疙瘩汤她已经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了，因为我姥姥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嘛。
而且你刚才讲到你家那个面疙瘩汤的做法，就让我发现了这个食物所包含的每个人的个性。你们会放什么姜末，或者有的时候会放点醋啊。像我奶她是河南人嘛，然后我小的时候吃她的那个面疙瘩汤，其实就是白味什么都不放的那种面疙瘩汤。因为它那个煮进去之后，它并不是说是面是面水是水它那种分离的，而是融合在一起，就特别像米汤的感觉。你有没有？
还很好入口。
是是是，
完了还有鸡蛋，还有营养，长得还漂亮、嗯、白白黄黄的，
是还有那种小麦的醇香在里面。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书里面就会说，纯米的香气是最浅的香气，只比空气略雾一层，不艳不抢，白纸一张，隐约有诱闻。我眼前就浮现这个面疙瘩汤，它好像那个气息也跟这个米香也很像。哎，
你说米的话，我想到一个好笑的，小的时候开那个电饭锅，然后我开开以后喜欢把脸放在那个气上蒸
啊，那温度不是很高吗？
我会觉得可能补水吧，
虽然说确实补水，但是你不会被灼伤吗？
就打开盖的那一瞬间那个味儿特别好闻，就不艳不抢。我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形容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
没错没错，
养育出来的他们对于文字的这种表达
没错。
而且像咱们这边，我不知道是网络用语太过于流行还是怎么样，很多作家在书里面都用的词语都太不考究了。
嗯，你就别说是作家了，其实你刚才讲到说台湾文学它细腻之处，我也是想提到这一个观察的地方。咱们平时说话也已经用字母代替的很多了嘛、
嗯，
不能说讨厌这个情况吧，但是突然某一个时刻你会觉得 明明这么博大精深的东西，好像怎么全是英文字母代替，就是或者是用一些拟声词，反正就是一些错误的词。前两天我们还在聊到有一个词叫给予，我们小时候学的时候、它就只有这么一个读音，就叫给予、但是有太多太多人都念成给予之后呢，就是现在已经把给予列为对的发音了。我有时候还奇怪呢，我说这电视上怎么连主持人都说给予呀、结果就发现啊，原来现在这个已经是正确读音了。为了配合大多数人，把一个东西明明是对的改成了，既然那么多人都这样念，即使它是错的，那就把这个错的当成对的吧。繁体变到简体，不是说有什么指向性，
就是我感觉
意象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流失的。
我懂你想表达那个意思，我能够 get 到它是在朝着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普世的方向去变化。我当时也是到台湾书店去翻开那些书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大量的这些书籍都是用的繁体字，并且是竖排排列从右到左的。为什么台湾作家的文笔传递的信息所描绘的情感又是那么的细腻而又不造作？有一个回答就是说，台湾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特别深入，包括他们上学的时候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也都是非常多的。
今年是龙年嘛，今年是甲辰年，天干地支算出来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那天跟韩国人说龙年用韩语怎么说呀，然后他说出来那个，我一听这没有一个龙，结果他说出来那个意思是甲辰年。然后他就说韩国电视上每年快到农历新年的时候，电视上会播，就说今年是甲辰年。但是你反观看，明明是从咱们中华大地发源出去的东西，但是呢，这样的文化在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却很少看到。文化传承像的东西好像慢慢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逐渐隐去的。如果说我们中秋节新年在其他国家看到了相关的图腾，他们又偷我们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做法可以在，我是觉得人家都能把这些东西跟你一直在讲，这样才能传下去吗？
就像你刚才说甲辰年，我就不知道，刚才说到有很多东西在渐渐的隐去嘛，其实我想到书里面说的一个东西在咱们这儿好像也在慢慢隐去。他说物质以外传统市场对我这种80后子女的帮助许多是抽象的。传统市场其实就是大型的菜市场嘛，我是那一天才突然意识到这种菜市场越来越少的。它可能是那种并排有个三四排全都是卖菜的，其他像卖衣服的呀、五金配件的、生活用品的、锅盔、蒸馍、炸油条、糖糕，
一条龙。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你这样一说我觉得那菜市场突然特别像一个原来的那种商场。
没错，
对对对，
你知道我家住的地方旁边是正在营业的国营商场。
哦，
就是那种百货商场。
哎，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然后我妈那天来我们这儿，我家附近还有一个嘛，就相当于我们这一片儿附近，
像秋林公司那种。
不是不是，就是传统菜市场，就是卖菜的。然后我妈说哦，现在这种菜市场已经很少见了，一般你要么就去超市，要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街边小门面他会自己弄一个卖菜的摊儿，对吧？但是那种大型的很少见。我记得啊，在那个菜市场还发生过两个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个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跟我那个叔叔一块儿去买菜，看到了我们的科学老师，小学生小女孩心思，科学老师长得特别帅，你知道吧？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对他有好感，但不是男女之情的喜欢。看到他特别激动，然后我就赶紧跑过去去拉我那叔叔的手说啊，我刚才看到我们科学老师了，然后就两个手拽着他的那个手腕这样摇嘛，然后结果一回头是另外一个人，陌生人。但是像冬天那个北方中年男性不都穿的是那种黑棉袄嘛，然后牛仔裤，就看不出来太多，戴个帽子。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当时跟我同小区的一个姐姐去菜市场买蒸馍、大白馒头，我们那个时候在排队，这个时候呢前面有一个人，就是是小偷，他拿着他的那个夹子，两个有点像两个铁丝，然后弯成的那种弯钩，有点像那种镊子一样，伸进了前面另外一个男性的羽绒服口袋里面。那时候零几年，大家都还是用现金，我就看他把那个夹了好几十块钱出来，但是很神奇的是，旁边没有一个人说你干嘛呢？
都看见了吗？
因为那个队不只是我们这一排，是排了两排的队呢。那个小偷就在我面前，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小偷怎么这么猖狂呀？他后面还有那么多人呢。但是我当时其实我也不敢说，因为我才上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嘛。然后后来那个小偷就把他的钱加完之后就走了。这时候我就拍一拍前面那个叔叔，我说啊，叔叔，你的钱刚才有一个小偷怎样怎样把他加走了。他说在哪儿呢？往哪儿走了？我给他一指。然后我们买完馍，那个姐姐比我大两岁嘛，她说这样子太危险了，万一那个小偷是有同伙呢，他后面还有其他人盯着呢，咱俩两个小孩尾随咱们把咱俩打一顿呢。我当时听完心里就特别害怕，我就拉着他一路小跑赶紧跑回家。那天应该也是大年二十九，我回去给我妈说了这件事情，我说妈我好害怕呀，我妈说没事儿没事儿。第二天早上她叫我起床，我说哎呀，我昨天晚上担心了一夜，我都没睡好。妈说那你继续睡吧，因为到大年三十已经有一些姑姑什么来我家了，她就给我把我的房间门关起来，让我多睡了几个小时。
零几年那会儿真的贼特别多，我妈之前在菜市场也是，你知道偷手机的也特别多，然后他们确实有同伙的，就比如说这个菜市场他们老在这盘踞，
嗯，
然后呢他们也不是没进去过，但是他们肯定他出来以后、
哦
他人家就专门干这个的。我记得当时也是我妈手机被偷了以后刚买的手机，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人来说我妈也是挺勇的，这都是咱自己辛辛苦苦挣钱买的，就叫你这样偷去了我不服气。他就一直那个打电话，然后就跟那个贼沟通，然后最后把那手机要回来了。因为我妈当时发现那个贼家里也有小孩，人五岁的小孩，我妈就跟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就说你也是有孩子的人，咱们这个家里面如果你娃要是知道你这样怎么怎么样，就是直接一对一沟通，然后最后、那个、
私了了，
对，私了了。然后贼就把手机还给我妈了，也是发生在菜市场。我昨天还问了这个问题，我说妈你喜欢逛菜市场吗？因为我个人是挺爱逛菜市场的、
嗯、
我有关菜市场的记忆都是小的时候我放学我爸骑电动车或者说我妈骑那个自行车路过那个摊儿，会给我买一块钱的猪肝，就卤猪肝你知道有个大盆，就现在外头可能还有，就里面有那个卤猪耳朵、
嗯、对对，
然后卤那个大肠，然后一块钱的猪肝可能就我手这么大，然后当时小孩然后就坐那个车座后头等回家了，然后就吃完了。
你咋这么硬嘞？你刚刚说买一块钱的，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因为我当时是我妈经常也是骑个自行车。
我知道你妈给你买虎皮蛋糕卷。
不是，是麻团，我特别爱吃麻团，特别是秋冬的时候我吃一个就觉得特别幸福，结果你说了个猪肝，而且你是干啃呀。
干啃真的很好吃，吃起来很绵密嘛。然后现在也是有的时候喝个稀饭，然后会买一块卤猪肝，然后切成片然后蘸着吃。
哦，那你应该会调点蘸水吗？
嗯嗯，会、
哦、那我还能接受一点、嗯、像你那种干啃我接受不了，立刻联想到的就是一个中年男性干啃猪肝，不会想到一个小学女生。
好吃的好吃的，我记忆当中杀黄鳝杀鱼的画面全部都发生在菜市场，以前那个卖鱼的档口、
嗯、
铝的一个养鱼池，鲢鱼、鲫鱼、鲤鱼、草鱼还有鲶鱼这些东西，先拿个那个把鱼脑袋敲一下，或者是往地上一摔、
嗯、
刮鳞，掏开肚子腮掏出来，鱼泡拿出来回去红烧了。杀黄鳝也是炒鳝段，有一个木板，木板上有一个钉子，把黄鳝的头摁到那个钉子上，然后拿刀咔一拉，黄鳝不是一条吗，然后把里面那个就是可能内脏掏出来、
嗯、
然后给你咔咔一切，切成段回去烧吧，就结束了。除了鱼还有就是鸡，以前市场上是有卖活鸡的。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
嗯、
关铁笼子里面。
对，我是一个害怕鸟的人嘛，鸡我实在是害怕，但是对这个东西就特别敏感，就别人看不到我一眼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家买鸡就路过那个鸡档口，你就跟那个鸡味儿也特别重，然后那鸡都在那个笼里、
嗯、
你是可以看到它的，虽然我很害怕，就有一种又怕又想看，像那看鬼片一样，就是你要扒着那个眼睛缝上去看、
嗯、
我就是又害怕这个东西，我又想看一眼，我观察观察，可能那个画面也在我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我就是包括你现在一跟我说到鸡，我就想他身上那个毛色，还有他的眼睛珠子，还有他这样一动一动的那个活动的频率。我有一个技能，就是我学鸡特别像，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学了，因为我觉得我三十岁的人了，我再给别人学鸡就是别人觉得我脑子怕不是有点问题吧。你知道当时买鸡杀鸡的时候，那个鸡杀完以后撂的那个桶里面，它是利用离心率把那个鸡毛脱掉嘛，完了就是扔进去是个带毛鸡，然后拿出来以后就是一个脱毛鸡、嗯、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是属于我记忆当中的场景。
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食物，就是 我姥姥给我留下的猪皮。像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猪皮，像那种梅菜扣肉，或者是你去炒那种五花肉，会给我姥姥说，嗯，这个猪皮好好吃， QQ 弹弹的。然后我每次就会等我姥姥用筷子把那个猪皮那一条撕下来给我，我就赶紧叭叭叭一吃完，猪皮就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姥姥她那一块肉还没吃完嘞，我就又在那儿看着她，我就等着她，就感觉特别像那小狗看着人在那儿吃，就说你给我一口吧，你给我一口。
冻肉你爱不爱吃？
猪皮冻，
对，
我觉得一般般。
我爱吃猪皮再加工，就只要猪皮。
对对，
市场上买的肉它有肥肉或者有猪皮，它会拿那个炼油
油渣，
我觉得可香了。
对对对、嗯、那个也很香。我可能也怀念的是那种稀缺性以及被宠爱的感觉吧。
就跟你妈妈说最喜欢的还是小时候的水果糖一样，像咱俩所说的那种菜市场好像已经在记忆里面消失了。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有点像旧房改造那种，咱们西安就老菜场
哦，其实就很像很多那种旧厂区，像大华1935、
哦、我作为一个西安人，我是觉得这个项目好像是 local 本地他们做的，也是西安一个有关城市记忆的一个厂牌。它改造完成之后，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去嘛，去到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它还是菜市场该有的样子，一进去就是那种一排一排的档口，菜在这一区，肉在那一区，调料在这一区，看到里面的那些面孔就给我一种年轻跟情怀碰撞的感觉嘛。明明是外面还有一些什么精酿小酒馆呀，包括老菜场现在也是西安一个新进的旅游地标了吧。
我们去外地的时候或者去其他城市玩的时候会专门搜当地的菜市场，包括我们这次去澳门的时候也是，最后一天路过当地的一个菜市，然后也有很多卖熟食的小档口，我俩当时就是在那个附近随便找了一家店吃了一个猪排饭，
很有温度。像这种小吃往往就是会跟比较亲密的人一起去吃，不会说咱们今天是一个什么商务会谈，咱们两个说走咱们去吃个砂锅咱们去吃个什么凉皮肉夹馍，你就感觉好像不太得体。
哎，是你这个其实就像他书里面也有写到说，车载面伴我30多年，感情纵深复杂，家庭成员各有心得，但鲜少与朋友一起，恐显得太过亲属随便，请客吃饭与人应酬还是上得体一点的馆子去。后面还有一段描写到说，现在很多人看似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像现在这个社交网络发达之后，有很多网络朋友在网上聊得热火朝天，本以为我们是很亲近很相熟的朋友，但你就不会带他去到这样子的地方去吃一碗车载面。他说能随便一起吃碗面的对象千百之中实则没有几位。
我是非常认同这个的，因为就像小吃卤味是非常生活化而且接地气的东西，能跟你一起去品尝这些东西的人一定是你觉得很有安全感的人。
跟另外一半能吃到一起去真的也非常重要。前面说他相亲呀、啊、或者见了几位都不如意，最后遇到这个能跟他一块吃到去的人，就最后成了他的先生
啊、哦！
就这是这一章的章尾，就觉得还挺浪漫的。我心里的这个食物选项就是路边摊或者是夜市的红油米线，
有点像人和人相处下来的节奏。到咱俩之间可以说说走吧，咱俩去吃一碗什么什么很小的东西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彼此已经卸下了心防，觉得很有安全感、嗯、我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平时一般情况下不吃烤肠，然后我看到朋友们吃烤肠我一般也会劝戒，因为
烤肠就是那个淀粉肠吗还是肉肠，
就是基本上我都觉得能不吃就别吃，搅碎的东西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放了啥。但是有那么偶尔几个时刻我嘴特别馋的时候，我去便利店然后我看到了，我就说拿烤肠吧。但是这种情况往往就发生在和我关系很近很近已经非常亲密的人身上，不见得是我的亲密关系，可能有的时候亲密关系之间也是会还差那么一点哈，因为咱们两个毕竟要谈恋爱嘛，就会觉得我要就是咱们要保留一点哈，就是稍微互相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空间的， 反而不会像同性别的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密。
你说到谈恋爱吃饭，我想到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交的一个女朋友嘛，可能那个女朋友家里面家境比较好，当时是我俩一块儿去吃棒约翰，她当时给我说我的女朋友是肯定不会来这种地方吃饭的。我说棒约翰虽然说是快餐，但是他店内还算是整洁明亮吧。他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就只去那种正式的餐厅，他不会去这种什么馆子或者说快餐店吃饭。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我那个朋友他心里有很多的无奈。
刚才说人和人相处他其实有过程的，也可能说他之前那个女朋友可能还没有对他卸下心防，所以才会这样。
都谈了两年了还没有办法卸下心防、
那我觉得谈恋爱跟时间其实没啥关系、你说就是谈恋爱之间，如果咱们每天光吃喝玩乐，真不见得会有什么更深入的交谈。就包括我觉得朋友也是，有的熟人我认识十几年了，但是我说不出来个他啥，因为我其实不了解他。
如果说真的是在端着的话，那真挺累。
而且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跟你在吃上面很默契的人，就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人一定要珍惜，就像作者跟他吃车仔面的这个人最后变成他先生一样，嗅到了这种默契。在
你说的默契是指俩人都爱吃同样的东西，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爱吃虎皮蛋糕卷的虎皮，你爱吃蛋糕？
哦，其实两种应该都算，因为我之前谈过一个男朋友是我们两个在吃上面完全不对付，他完全不吃的东西我超爱吃，或者说我超爱吃的东西他嗤之以鼻完全不理解，那我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没有办法相处下去的。即使这个人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每次都会拌在吃饭上面，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另外一半特别跟我吃不到一块儿去，但是我能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今天你想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说诶我也想吃，然后两个人很高兴就像个小孩一样牵着手然后快快乐乐的去那个地方，那个心情啊就会给你们今天整个行程大加分。但如果说吃不到一块儿，就觉得特别扫兴。
疯狂点头，无比赞同。真的是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像吃这个东西顺了以后他给你的生活没有那么添堵了，你们两个相处起来都愉快了。你看从这些小吃里面，如果咱们再说下去的话，还是可以发散出更多的故事和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咱们中国人对于吃饭这件事情为啥这么看重，就像我自己有时候约朋友，我不会说咱们出来见个面吧，甚至把见个面都打出来了，但是我又删掉，改成说改天出来吃饭，好像就是说我把吃饭这个话说出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见面了。
我想到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白人饭，就是没有烟火气的饭。
嗯，我对各个种类的饭没有什么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今天只要是我想吃，那它就是一碗紫菜蛋花汤也好，或者一个酸奶碗也好，一个超级厉害的牛排或者是一个猪肉皮，我觉得都 OK。
你知道网上传的白人饭是什么吗？
沙拉一样的那些？
不是，那个是西餐嘛。
白人饭是啥？
就是网上前一段时间流行的，比如说他的白人同事今天午餐带的是三个甜椒，两根胡萝卜，两片全麦面包，
这样子啊。
嗯，
我以为是就是比如说什么班尼迪克蛋啊之类的，然后一个三明治这些，
然后一份牛排，一份炸薯条。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这些，就是可能随意搭配。统一就这样吃吗？应该也不是吧，像是减脂餐。哎，
我觉得应该也可能不是统一，但是就是说像他们那边会为了高效，而且说是什么中午不宜吃太多含碳水的东西，因为你这样吃完之后下午就会特别的困，然后工作效率也不高。
哦，原来是这样。
你看咱们中国人就没有办法为了说工作效率而牺牲掉中午那顿美食。
哎，
对吧？
从小到大可没听谁说过碳水吃多了会犯困啊，都是说不吃饭没力气啊。
虽然说现在那个健身很多人科普说碳水吃多了确实会困啊，但是咱们又 so what 呢？
看胃吧，可能人家确实习惯了，咱这个吃不习惯没办法，就吃自己觉得好吃的就行了。所有的人的一切的行为好像都跟这个食有关，哪怕是今天要 要出远门，也要咱们要践行一顿，或者说升学了、满月了、喜事儿、丧事儿，全部都是汇聚在饭桌上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饭桌啊，看似就这么大点儿，往大了说，它也可以叫江湖。很多影视作品其实说出来，大家绝对耳熟能详。共同点是，他们全部都把这个故事放在了一个餐厅里面，饮食见天下的这么一个地方。破产姐妹、武林外传，比如说《龙门客栈》这种，人从吃这个上面以小见大的东西。可太多了，所以这种以餐桌见江湖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叫做吃饭哲学。食物不分高低，它其实承载的更多的是我们当下吃这个东西当天见的人和背后的一些有温度的故事。如果说只把食物看成果腹的东西，其实是对食物本身的一种懈怠，更是对生活的一种懈怠，
只把食物当成食物。我当时也问我妈说，你现在在饿的时候或者馋的时候最想吃的是什么？我妈就说没有，随便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不饿。像我婆婆也是，可能到了慢慢年纪大一点，或者说不像咱们现在对食物有那么多欲望的时候，他们对于食物没有热情，当他们传递出来那种信号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会有一点觉得他们对于生活没有特别多的热爱和期待在里面了，我好像还会有点悠悠的伤感之情。也聊得差不多了，
也想听听大家如果有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菜，或者是饿到不行最解馋的东西的话，也欢迎大家发到评论区。
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啦，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一本《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后期还会推出更多聊一部剧或者一本书这样子的特辑。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总数为后人乘凉，要学我们老祖宗。人生那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